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老婆啊，我请问一下，现在还有麻风病人吗？
哦，我不知道啊，不过应该是有，只是可能在药物的控制下啊，传染不是那么的严重了。
那我问你，如果我现在是一个麻风病人，你会怎么对待我？
依据目前的医药管制呢，我想我应该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陪伴你。
那如果没有任何的什么安全情况呢？
啊，那很简单啊，我就戴钢盔，穿安全隔离衣陪伴你。
这，你会那么怕死啊？
不会啊，可是呢，我会注意到自己的安全啊，因为家人除了你以外，还有喜儿、乐儿，还有老爸，所以呢，为了其他的家人，我也要注意我自己的健康啊。
嗯，果然我们丽莎是非同凡响。嗯，的确，为了爱。是该有方法才对。
老公，我跟你讲，今天的福音哦，不是为了麻风病的安危耶。
没关系，等我读完读经跟福音之后，你就知道了。老爸，我们已经进到常年期了28主日哈。老爸今天开场都没说话，所以喊一声，不然别人还以为老爸今天没来呢啊。那同样的，读经一、读经二，我来攻读福音部分，请丽莎来攻读。读经一，我们要攻读的是智慧篇的第7章第7节到第11节。我曾祈求，天主就赐给了我聪明。我曾呼吁，智慧的神便来到我身上。我宁要智慧而不要王权和王位。财富与他比较，分文不值。最珍贵的宝石也不能与他相比。因为世上所有的黄金在他面前只是一小撮沙子。白银在他跟前无疑是一块泥巴，我爱他胜过健康和美色，我认为他比光明更为可取，因为他的光辉永不消逝。的确，一切美善都伴随他而来，在他手中握有数不清的财富。这是读经一的部分。读经二，我们要攻读的是致希伯来人书第4章的12节到13节。天主的话实在是有生命的，富有活力，锋利无比，胜过各种双刃的利剑，甚至能穿入灵和魂、关节与骨髓的分离点，且能辨别人心中的感觉和思念。在天主面前，没有一个受造物不是明显的，万物在他眼前都是袒露敞开的，我们必须向他交账。这是读经一跟读经二的部分，请丽莎攻读福音部分。
攻读圣马果福音。那时候耶稣正要启程时，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善师，为承受永生我该做什么呢？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善师呢？只有天主才是善的。诫命你都知道，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欺诈，要孝敬父母。他回答耶稣说，老师，这些诫命我从小就都遵守了。耶稣定睛看他，就喜爱他，对他说，你还有一件事没有做，去变卖你所有的财产，把钱捐给穷人，你必有财宝存在天上，然后来跟随我。那人听了这话，就面带愁容，闷闷不乐地走了，因为他有很多财产。耶稣向周围观看，对门徒说，有钱的人进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呢？门徒对这句话都惊奇。耶稣又对他们说，孩子们，进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呢？骆驼穿过针眼，比富有的人进天主的国还容易。 他们就更加惊奇，彼此说，这样谁还能得救呢？耶稣注视他们说，为人是不可能的事，为天主却不然，因为在天主方面一切都是可能的。伯多对耶稣说，请看，我们已经舍弃了一切来跟随你了。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任何人为了我，为了福音而舍弃了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或者田地，必定今生就得到百倍的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或者田地，当然也会受到迫害，但在来世他将获得永生。
这就是今天我们所攻读的两篇读经跟福音的部分。哎，老爸，他这三篇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啥关系，
对，但是暗中还是有关系啊。你看他讲的讲智慧，
嗯，
啊，那要讲智慧的，你要找智慧的时候怎么样？读经二就告诉我们了。
哦，
啊，
对哈、哦。
所以这个讲说
天主的话是有生命、有智慧的，还有活力的，还是锋利无比的。
嗯
嗯，
而且它可以穿过那个什么关节跟骨髓的分离点。
哟，那真的很厉害。
嗯，
对，嗯，那还有在福音的部分呢、啊，讲到这个说这个骆驼穿针眼啊，比富人要进天国都容易、啊。
嗯，
表面上看这句话真的是不太可能。哪有这么难的事情呢？对不对？骆驼要穿针眼，真的那么大个骆驼进针眼，那多大根针呢、啊？他也进不去啊，对不对？那富人要进天堂，不太容易了吗？我舍尽所有的家产做善事，不就好了吗？是不是这样呢？
可是，东木，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事情？你看那个变魔术的，
嗯，
他一个很小的箱子啊，
嗯，
那个人比那箱子大好几倍啊，
嗯，
他又钻进去了。
哎呀，那是魔术，那骗人的，那是幻想的了。嗯哦，那怎么能跟天主的神迹来相比呢，老爸？
那就是说天主的神迹超过我们人间任何的魔术、哦、因为它就是什么真理。那我们不讲别的嘛，我们现在求智慧是等于说我们一个人、啊、可以在终身去追求的一个目标。那佛教常讲说要福慧双收、
嗯、
你要有福就要有慧、
嗯
啊、你光有求福没有用，
要
求智慧，
嗯
啊，那智慧怎么求？很抽象，怎么样抽象呢？因为呢，他看不见的东西嘛。那智慧是由了灵感而来的，所以你看，哎呀，他的说的话很灵哦，讲对了啊。那我们突然间有一种的亮光在眼前浮现，很困难的时候，哎，那这个。就觉得到，哎，东西到你眼睛时候突然间一亮一下，我想到了，在冷静的时候，当圣神降临的时候，灵光就来了，
嗯，
灵光乍现
啊啊，那这个就是想说这是什么智慧。那有的人没读书啊，在乡间的那些老阿嬷，但是他教孩子的道理，哎，不是书本上有的，也不是经验上有的，但是他这个在自己摸索中间，哎，他讲的话可以解决我们一些日常生活上一些困扰的问题，他都讲出来了。
嗯，前一天呢，那个张伯伯不是最近为了要回大陆，
嗯，
感到很困扰嘛。
对、
嗯。那因为张伯伯呢，他从小呢就离开了家，最近呢听说大陆的弟兄姐妹把他的母亲、父母亲的坟都修好了，
嗯，
重新整理了。那张妈妈呢？其实她从小就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啊。这时候啊，张妈妈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啊。
嗯。
因为张妈妈呢，就告诉张伯伯说：“嗯，因为你从小啊就没有跟父母相近，
嗯
啊，那么这一次修整这个坟头啊，就由我们出钱好了。”
嗯。
哎，张妈妈平常很吝啬的呀，可是呢，在这个节骨眼上呢，她却显出了许多的大度。她告诉张伯伯说：“因为啊。”大陆的这些孩子们在过去呢就照顾过父母了，
嗯，
所以呢这个父母现在要花的钱呢就该由你全权来做。
嗯嗯嗯，
当张伯伯讲这个话的时候啊，为我们来讲都是眼睛一亮哎。什么时候张妈妈好像变成一个智者了？
其实你刚刚说张妈妈很吝啬，我不觉得，我真觉得张妈妈用钱是比较小心一点，她该用的一定用。那在这个时候呢，她能表现出她这种的胸怀哈，我觉得她是伟大的，她是了不起的。然后她也能够让大陆上的她的先生的弟兄姐妹啊，对她这个大嫂是另眼相看的啊，说你看。这大嫂多大方啊，这事情通通是他一个人去把他担下来了。我觉得这个是就像刚才老爸讲的，他的智慧来了，他为张伯伯他的智慧来了。
老爸你一生啊都学这个教育，我想请问你一件事情。比方说我们讲智慧好，如果我们用智慧来代替的话，这人的聪明才智啊，难道都是透过学习吗？有没有所谓以身俱来的？
有。其实我们现在讲说我们的智慧就哪里，在孩子身上看的，不讲别的嘛。你看小孩子他伸懒腰，睡觉一定伸懒腰。那我们现在老人家到医院里面去看，医生就告诉你说，你要起床不要猛然起来啊，要怎么样，要像小孩子一样扭扭屁股啊，手伸伸的，那这个就是智慧了，由生俱来的，不是你没有人教他啊。小孩子要那个排泄的时候呢，他的用力不是用在头上，肚子上的用力啊。那我们呢到大了往往忘记了用力时候用的气上头，所以容易中风，就这样
搞得满脸通红
所以这个都是
不会肚子用力。
这就是什么，我们讲天生的人就会跟
啊，老爸，那句话讲得很好，就是说他吃过的盐吧，比他喝过的水还多的时候，这个人就是有智慧的，因为生活当中给了他很多的体验了。
对，体验、知识，哈，那么慢慢会酝酿出你一个新的见解。你这个见解是别人家一时还没想到的，你先讲，那就是智慧了，开花了嘛。
那多么，我问你哦，一个天天看书的人呢、哦，跟像张妈妈比，你会觉得哪个人比较聪明？
看什么事情的处理啊，他不见得是每一个事情都会处理，都表现得比较聪明啊。张妈妈她没有读过书没有关系，但是她在生活中的智慧很多。那个一天到晚读书的那可能是一个生活白痴啊，他碰了很多生活上的问题，他从书本上去找不到答案的。所以问他哪一个比较聪明，我觉得是要看事情。
哎，
看他所遇到的问题。
今天呢我们在弥撒当中呢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哦。主说我的羊听从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啊。听从什么样的声音，其实刚刚我们在谈张妈妈的故事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她听从的不一定是书本的声音啊，
她听从的是一个伦理道德的声音。
所以我们要听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声音，其实很重要啊。
当然很重要啊。
那你都听什么声音？你说。
我都听善声。
真的、啊、你不听老婆的声音啊、
我听善师的声音哎，这善师的声音是什么呢？只有天主才是善的，天主告诉我们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我完全遵循着去做。尤其在今天的福音里面，你看他讲的那些哈、几乎是都是十诫里面的部分呢。
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诈欺，要孝敬父母。
尤其是要孝敬父母这个。我觉得一个会孝敬父母的人呢、他其他那些杂七杂八事情都不会做了，因为做父母的人绝对不可能容许他的孩子去做那些事情。
对，
他只要做到了孝，他这些事情我觉得都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老爸
啊，我知道了。我先讲。
因
为我们古时候就有一句话，叫
百善
孝为先。
还有忠臣出于孝者之门。
对，
懂得孝的人啊，有家庭开始的国家社会就给交托给他来了。那我们接着看什么叫智慧。一个故事也蛮好玩的呢，一个农夫啊到饭店里面去吃饭的时候啊、他就祈祷了，那城里的人呢看得怪怪的，对，就耻笑他吃饭祈祷，你闭着眼睛的菜给他掉了你都不知道、那就一个人就开始笑他，说你们全家人每次吃饭都要这样祈祷感谢吗？他说那不一定哦，要看呢。他说那你们家里的什么样的人不祈祷了？比如说吧，我家里养的驴啊、马啊、牛啊、猪啊，他们吃东西不祈祷的。
那些畜生。
连这个农夫，他不跟人家争辩，他用这个解释的话呢，就等于 多有智慧的骂人的话。
你说你们这些人呢、啊？
是人就要知道吃饭饭前要祈祷的，
就是骂人不出脏话。
嗯，
所以这些东西有什么呢？我们的看人看不出来，看外表看不出来。有时候家讲的话，的确是一针见血的啊。你看上一次不是说在英国那里一个报纸登出来要征求最标准的答案，就说一个飞机遇到空难的时候，总价三个人体重要一个减轻的，这飞机才能够达到目的地。一个是什么的经济学家啦，一个是环保的专家啦，一个又是什么人类学的这样的，那你们去看看哪一个人应该先把它丢出去。
嗯，
经济学家混乱了全世界，先丢他好了。
那结果答案是什么？一个小孩子他说盼着人先丢出去就好了。那这个就是智慧的原则啊，很纯，
嗯，
你不要去拐弯那么多，
嗯，
盼着人下去就好了嘛，
他就
多简单的答案
那就轻了嘛。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所谓的智慧哈，就在于那浅显之间。可是人的思想是太复杂的，不管什么问题，只要到了人的脑子里头，它就是无限扩张的结果呀，你就不容易抽丝剥茧了。那反倒是那些思想比较单纯的，或者是像小孩子，或者像一些所受的所谓的学校的教育不是那么多的人呢、啊，他的是很单纯的、很直接的。他一想，觉得胖的人下去就对了嘛，那不就轻了吗？经济学家他说不定他三个都是瘦子，你下去也没有用嘛。所有旅客里面要找一个胖的丢下去才对嘛。
那我们现在就讲，
老爸他知道答案以后，他就振振有词。
哪有？
那我们就假设说，哎，今天主要目的就告诉我们说，智慧，智慧从哪里来？那别人讲说，刚才我们讲的祈祷的方面来看，由方圣言上来看，天主所讲的话就是智慧。你学他那种讲话的技巧啊，你看耶稣讲是圣言啊，他都讲的就是说，就是一种所有的话都是有启示的。耶稣讲的话为什么大家都听得懂啊？因为呢，他都用故事的比例，人类整部的历史就是故事的延伸，是，所以我们常讲读书会里面就讲说，哎，我们先读书，再来读书，读完了就可以读人，每一个人就是一篇故事嘛。
嗯，
好吓人哦，他说读人呢、
啊，
我以为是那毒药的毒呢。读人，
其实我们从很多的地方可以看出来，人呢、啊，不管多大年纪、多小年纪的人都喜欢听故事。你像幼稚园的小朋友，好，小朋友不要吵，老师要说故事喽，等一下就安静下来了啊！你看看到那些说书场去，多大年纪了，老大爷、老奶奶往那儿一坐啊，他天南地北的聊都不听，只要那个说书人出来，三拍板啪啪啪一打，哎，都安静了，因为他知道故事要开始了。在故事的叙述当中，他一句话都没有，对不对？可是。老爸，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现在的社会来说，我们在这个服传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故事少了，道理多了？不管是神父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教友在做这种服传工作的时候，是故事少了，道理多了。
对，因为我们现在来讲说，我们生活的历练不够，
嗯，
故事思想讲就是生活里面那个某些精华哈的例子。那这例子当然有的是由人一生里面的浓缩出来的，那有的人呢是靠什么？靠他的知识的丰富变出来的，所以有时候在看讲说，哎呀，这个文学家啦什么的，他有他不同的见解出来，在不同的见解呢，那就是智慧的结晶，所以我们才能讲说，这个基督教啊，都用那个圣人的名字来做取名的，
嗯，
那是在其他的宗教，他取名的时候呢，哎，他有排行的，有层次的，
嗯，
常常都用慧字做开始，
嗯。
慧能啊，慧什么、啊？
慧
字，用智慧做开始。那也就是说，讲中国的禅宗，我们讲中国的人生哲学里面，用禅理最讲的，对不对？你看那个是白居易，白居易是在中国文人里面呢，对佛教信仰比较最深的人。他以前就看了一个，这个是禅师啊，那叫鸟巢禅师，他的把自己的住的地方就住在树上，
嗯，
就跟鸟一样，就叫鸟巢禅师，
嗯。
他就跟那个是要禅师说，你住在这个树上面不危险吗？
嗯，
他笑笑了，有什么危险啊？你看看，危险的不是我，而是你呀、啊。
嗯，
白居易就不讲，我有什么危险呢、啊？我走路平平稳稳的，是不是生活很正常？他说你在朝廷上做官啊，你在看皇帝的喜怒哀乐而求生活。
哦，这是危险，真是危险。
我们中国不叫伴君如伴虎。
嗯嗯。
什么时候你的回头咬你一口，你就不知道。
嗯。
所以 你的危险比我的更多，可是你自己不知道危险而已，
不自知。
那这就是什么智慧。人跟人相处，看得笑嘻嘻的是笑面，我们叫笑面虎，有的他变脸虎，对你讲一句话，你还没有转身，他心里就变了，开始骂你了。所以这中间是人跟人最难相处的，就是什么，就不知道。所以我们才会讲说知人知面不知心，是久见人心，讲到半都是心的问题嘛。你要去了解心，那就是智慧。
我记得前一阵子刚好我们台湾的善国喜枢机主教有跟达赖喇嘛有一个对话，那达赖喇嘛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以跟大家分享他说你有敌人，那你不要忘记你的敌人呢会跟你有仇，那是因为他吸收了很多的愤怒，他也吸收了很多的气，很生气在他自己身上。如果他把那个气转移到你身上，那你也全盘接受，那究竟哪个受苦了呢？其实是你。可是如果在这个当儿，你想想看，哎呀，那个人真可怜，他有那么多的气在自己身上，而且还吸收了好多气在自己身上，跟个小公鸡一样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信念，你说，哎，我先同情他好了，善念一生你就没有敌人了，因为他好像打在棉花上，一点都没有力道了。
这些气也不会到你身上来。
对，你也不会吸收他的生气的气了所以我觉得，哎，看看这两位大师在宗教界里面，他们无论是自己的言行举止，或者是我们今天谈的智慧往往都能够在一丁点当中点醒你
我就记得以前有时候教堂以前有一个小妹妹每次唱歌的时候她唱的荒腔走板的，可是她声音唱的好大那神父都很高兴，神父说哇，这天使的声音真的是响彻云霄。那我觉得这也是给孩子的一个鼓励，让他喜欢来，你看我这边大声唱歌，他自己以为唱的很好了，
对，他唱的都比神父大声，
对，好大声啊！可是他真的
没有一个音是对的，
对，但是真的荒腔走板那还有刚才讲到说，我们现在的人会讲故事的人少，我有一个体会，在牧导班呢有一个课程是讲这个婚配的这个课程那我就拿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比方说我说夫妻之间相处是很不容易的，等等等等。可是我课程讲完了，问大家什么意见，其中一位教授说。你废话太多了，道理没讲什么。我说，这故事里面就见道理啊！你没有听到道理的话，那是你跟我之间的不通啊，对不对？不是我没有讲，我的所有的道理都在这个故事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里面，这个都是一个道理啊。老爸，您觉得这个说法我对吗？
很有智慧，因为听话有三种的态度哈，一种是什么？就通风耳，这边过去那边就跑掉了。一种是弹簧耳，根本听不听到，就咚的就连进耳朵都没有了。
弹簧耳。
那如果是海绵耳的，它就吸收了。那我们就刚才讲了半天，就是会听的人有智慧。那智慧的标准是什么？有三个条件，我们可以来看一看。他说第一个呢，他有智慧的人的话呢，就是知道是非善恶。辨别的能力，那也就是有良心那第二个呢，他知道这个是非善恶的时候呢，他有行善避恶的那种毅力，跟去施行这个善事的那么这一种的念头跟执行的方法。他说，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适当的语言跟方式来表达？那我们看那下就知道了。那我们善字怎么写
上面一个羊
羊对最后面收不什么
嘴巴
口
那羊什么意思代表什么
善良
又善良，我们双手捧着羊耶稣背着羊双手靠着羊讲的话，耶稣为羊所讲的话
好言好语
就是牧者牧者的
言
语。
那么耶稣讲的话的时候呢，他是不是讲为我自己来夸耀，我把你救回来的什么没有？没有
没有
没有，他都是为别人好有良心的话，善良的话，为大众好的话，那么把自己降低到最低的标准去了，忘我的时候，思想别人的时候，那么这些话都是智慧的言。
谢谢老爸。
老爸的话，
在我们今天讲的福音里面呢，耶稣所讲的那一段话哈，我们也谈过了骆驼穿针的这件事情，表示困难。因为什么会困难呢？那个年轻人为什么要走呢？因为他财产太多了，舍不得了。因为你舍不得放下，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把你的爱心表现出来。我们常常遇到要捐献的要什么时候呢，会为自己想的比较多，那我们行善的能力就比较薄弱了。如果把自己都换掉，光看到一些灾区的难民，光看到别人的需求的时候呢，把自己退后，那我们说把它出来就不一样了。所以用智慧来看的时候，我们必须的言行于此要以别人为重，自己为轻，那么用善的爱去做，我们就能够变成有智慧的人。